俗话说不巧不成书，还有一句话叫歪打正着。就拿赵壁来说，化妆改扮来到黄梁庄，怎么那么巧，编了个瞎话，说找袁大肚子袁大头，还真就有这么个人，中间还冒出个谢大褂子来，还演出一场卖漆的好戏。哎呀，单说这赵壁目的干嘛来了，了解情况，了解黄梁庄头黄龙凤和他儿子为非作歹的事实。到这儿，这个戏得接茬往下演呢。他跟这个袁大头说，我现在生活太困难了，求您呢在这儿给我找个活，能填饱肚皮我就感恩不尽了。这个袁大肚子还挺仗义，行，没问题，我们这用的人手比较多，特别是这几天特别的忙，你留下做个杂工吧。杂工干什么呢？哪用哪道，挑点水，抱点柴火，加点火，摘摘菜啊！你看怎么样？谢谢谢，我谢谢。那说干就干，不能亏待你。你先摘菜吧。赵壁一想，摘菜是小事儿，我得了解了解情况。哎，我袁爷，我有点事儿，我想问。说吧，什么事儿？我你们这人出来进去怎么这么多人呢？天天这样吗？哎，这干嘛办什么事儿？怎么那么多鸡鸭鱼肉？这太香了！嘿嘿，小子，告诉你，别看你也住在附近，黄梁庄你没来过吧？
我没来过呀。
是啊，小子叫你开开眼，你来巧了。这两天要办喜事儿。
喜事儿？什么喜事儿？
什么喜事儿？我们少庄主黄强，哎，要娶媳妇。
你看准备这么多菜饭，来那么多客人，就是办这喜事儿来的。哦，那一定是门当户对呀。这女方是哪儿的？
小王家驼的。小王家驼呀，他们家里也是当官的。这丫头叫梁红，梁红他爹叫梁世文呢，在北京翰林院还是编修呢，六品官啊。
哎呦，那真不错，那真是门当户对呀，这值得祝贺。那么从小定的亲吗？
嗨，袁大肚子往四外看看，没人压低了声音，
什么定亲？这就是抢亲。哦，那怎么还抢亲呢？哎呀，人家女方就这个梁红啊，人家有人家了，年底就要成亲，偏赶上我们少庄主出去溜达去，也不怎么看见这梁红了，看完回来就着了魔了。哎呀，日思夜想啊，非要娶人家为妻。其实我们少庄主你知道有多少个媳妇儿了，都有八房夫人了，如果把这个梁红给娶过来，就是第九房姨太太了。回来摸他爹，就摸我们这个庄主黄龙凤。我们庄主啊太喜欢他儿子了，哎，老想望子成龙，其实是他们家的败家子儿，把这小子给宠坏了，这不也答应了吗？强行给你老梁家下了聘礼了，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要不就踏平小王家驼。对方没有办法了，就得答应。今天不算，明天晚上娶亲了，这不紧操办用人吗？这不是抢亲是什么啊？还有这一说辞。那人家对方要急了眼打官司告状怎么办？人家到衙门把你们给告了。
告谁？
笑话，我谢大褂子，你有时候明白有时候你糊涂啊。
告黄梁庄头啊，他有几个脑袋呀？你知道我们庄主多大的势力， 往朝廷来说，上边有玉清太王给他撑腰，那老头铁帽子王爷当今皇上的亲叔叔，谁惹得起呀？皇上都让他三分。这么跟你说吧，就我们庄主在本地杀一个人跟撵个臭虫也差不多少，人命在他们家来说无所谓。据我所知，他彼此那人嘛，投河的、逆警的、上吊的、服毒的、杀的，少说也得有三四十条人命啊，
不也就那么地了吗？
过去那些官怎么的，睁一个眼合着一个眼，老百姓告状不准状，不敢得罪我们皇粮庄头，要得罪了那纱帽还戴不戴了，小命还要不要了，都不敢得罪啊。
哦，
那么大势力，何止有势力，你知道我们黄粮庄头交些什么朋友？
不知道。
不知道，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都是夜行人呐、啊。光那有能力的人，上房不用梯子的，就认识一百多号啊。那帮人身手五支令，全手就要命，瞪眼就宰活人。
就这些人都是我们庄主的铁哥们儿，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都宁愿为他玩命。那我不明白，那图什么？图钱呗，
钱通神路啊。我们庄主那是活财神，家里有金山银山嘛、啊、你认为他管黄粮庄如数的给玉清太王送去吗？
不是那么回事儿，
比方说收十两银子，顶多再送去一半，那一半他收下了。
哎，
这些年积累家资万贯万万贯呐、
啊，有钱能使鬼推磨呀，花钱雇呗。
什么人不为了钱呢？所以才拼他的使唤。就这两天，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知名的剑侠可来了不少。现在我们黄粮庄头正在大厅里陪着这些人谈话呢，每一天是盛友如云呐、啊！你看这厨房多忙啊，偏偏不拉桌的开席，一喝酒就喝到后半夜。
哦，原来如此！哎呀，这回我打杂，我可得开开眼，我也长长见识，瞅瞅这个不用梯子就能上房都是什么人。哎，那你来着了，小贼，好好干，干长了何止填饱肚皮呀、啊、我也叫你发个小财，我肯定对得起你，你把老婆都让给我了，我能对不起你吗？
说的是，说的是。
赵碧心说话，放你娘的狗臭屁，你才把老婆让给旁人了呢，我能干那傻事吗？
可也罢了，我连个老婆都不趁。
赵碧心里怎么想咱不必细说。
行了，摘菜摘菜摘菜。哎哎哎，
赵玉抱了捆菠菜还没等摘呢，就听外头咚咚咚咚咚咚脚步声，抬起来抬起来，妈咪揍他揍他，叫他不老实，乒啪乒嘣
呀。
赵碧心说怎么回事，打仗了？他抱着一捆子菜摘头往内院一看，可坏的，就见二十来口子推进一个人来，打的那脑袋跟血葫芦一样，那人腿都瘸了，推推拥拥架到那个院去了。赵玉一眼就认出来了，谁呀、啊？闹海叫孙玉堂，孙大哥。赵玉脑袋嗡了一声，又气着坏了。我跟孙大哥，我们俩进黄粮庄分手了，分头行动，来访查案情。哎呀，孙大哥呀，孙大哥，临分手之时我怎样交代的？我叫你谨慎小心呐、啊！坏了，叫人认出来了，怎么落得魔窟了呢？爷爷爷，这可怎么办？赵碧又想，当然，孙大哥在重刑之下也不能把我供出来，但我不能看着不管呢、啊。现在我无能为力呀、啊，我得溜之乎，我赶紧回去报信，赶紧救人呐、啊。 时间耽误长了，孙大哥命保不住了。
哎，糟糕糟糕，真糟糕。
那边说怎么回事？孙玉堂哪有赵壁这些鬼点子，他基本是属于厚道的人，这回上知下派，没有办法，到黄粱庄来摸底。孙玉堂跟赵壁分手之后，也是个小生意人的打扮，拎着个破包，哎，直接就来到黄粱庄，走到西庄的庄头，这块有河水啊，修了一座木桥，这木桥挺宽，两旁有做小买卖的，卖山楂的，卖姑娘的，卖花生的，卖什么的都有，还有卖酒的。这个桥头有个小伙啊，弄俩酒篓，坐个小板凳，这小伙在那卖酒。这个孙玉堂呢，明察暗访，得找人谈话呀，正好也累了，靠着桥栏杆在这歇着，想跟卖酒的搭个搭个，问问他是不是本地人，了解什么情况。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身后来了一匹马，后边还跟着两头驴，三个人骑着牲口，因为上了桥了，速度比较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从孙玉堂面前过去了。骑马的这个主，一对小耗子眼睛，打量打量孙玉堂，看看卖酒的，没说话，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走了。孙玉堂看了一眼，也没留神。等他们走了之后了，孙玉堂就搭个。我小兄弟，买卖好做吗？卖酒这小伙一听，哎，不好做呀，一天挣俩钱可太不易了，吃饭难，吃饭难呐。你说我多远挑到这来的？这一共是60斤酒，我叫唤一天呢，顶多卖一酒篓，能卖出一半酒我就烧了高香了。这30斤酒我能赚5斤酒的酒钱，也就是说够我们老少7口人吃一天的，仅此而已，不容易呀。正搭个着呢，从庄子里头出了一个家丁，手里拿着个瓶子，到这块就说，哎，我卖酒的，他你这酒怎么倒牌子了呢？前两天也打你的酒，大家喝着都说不错，这回看你来了，我又打了一瓶酒，结果大伙一品尝走味儿了，你是不是兑水兑太多了？卖酒的一听站起来了，我说这位大哥，您说话嘴下可留德，我卖的就是牌子，我要多掺白水我还卖得出去吗？原汁原味不带差的，什么不带差的？你找人尝尝，是不是走了味了，给我退了。哎呀，您说您都喝了这么多，我怎么退呀？我这本小力薄，两个人就口角起来了。孙玉堂就在旁边站着呢。孙玉堂也是有名的酒篓，见着好酒啊也迈不动步，确实也有点口渴了。孙玉堂过来就给劝架，哎，算，二位各让一步。我这位，你是想退这瓶酒啊？我退呀。不退我家主人都不答应，他走味儿了。这样吧，你多少钱买这瓶酒？5个老钱呢，我给你5个老钱，卖给我吧，行吗？你瓶子也送给我了，这瓶能值多少钱？那个庄丁琢磨琢磨，行了，卖给你了。孙玉堂给他5个老钱，庄丁掂了掂了走了，他回去了，孙玉堂把这瓶酒买了。卖酒的一看是千恩万谢，我这个大哥你心太好了，你不借你说这给我推回来我得损失多大呀，您可帮了我的大忙了。这样吧，别的我也没有，管够喝，您喝完之后我这酒楼里的还有酒呢，您随便。孙玉堂说算了，我还有事儿，这瓶酒就够了啊。说着尝了两口，吨吨不错呀，这酒这挺好喝，是不是好喝？我没兑那么多凉水，他诚心无赖，这就是。孙玉堂说行， 这五个老钱没白花，噔噔噔噔噔噔，哎，挺好，噔噔噔噔噔噔，不错，噔噔噔噔噔，一会儿三吨吨两吨吨，把这瓶酒全吨下去了。所以他一看一个空瓶，要是没有用，顺手扔到水里头，心说我歇一会儿，我进庄子继续打听，也不知道赵壁在哪儿呢。说到这他就蹲下了，这一蹲这功夫，孙玉堂一觉得这个脑袋嗡嗡，哎哎，怎么个茬，天旋地转，闹心，冒虚汗，说个冒虚汗，眼前发黑，人事不醒。那卖酒的一看傻了，耶，你不能喝酒，你喝这么多干嘛？你怎么了，大哥？大哥你怎么了？正说着呢，退酒那个嘉宾在桥头那偷着看，一看孙玉堂躺下了，从身后一招手，出来十来个，呼一声拥上木桥，不容分说，架起孙玉堂是拳打脚踢，像拖死狗一样就拖进荒凉庄，把卖酒的可吓坏了，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我的妈呀，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卖酒的人飘飘跑了，其实这里边没有他的事儿，他也不明白发生什么事了，卖酒的走了。但是说这十来个人架着孙玉堂来到门楼这儿，门楼的板凳上坐着一人，正是黄粮庄狗屎的大奴才黄种，就是奉命给十的人送礼的那位。刚才咱说了，桥上来仨人，一个骑马，俩骑驴，骑马的就是这个黄种。这小子坏，拍脑瓜顶脚底板都流能坏透气了都。他认识孙玉堂，因为到衙门送礼的那天是孙玉堂接待的。这黄种长了两个小黄鼠狼子的眼睛，非常尖，尽管孙玉堂化妆改扮了，这黄种骑着马从桥上一过，用眼睛一溜，呀，苏州府的官人啊，这小子不姓孙吗？他跑到这干嘛来了？肯定没有好事。为了弄清实底，他回来告诉手下的庄兵，你拿这瓶酒去退去，你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听听听，这酒里头有药，最好让那大个子喝了。经过黄种派人盯着一看，孙玉堂马倒了，这才把他架进府中，到这一顿胖揍，然后用凉水喷过来，孙玉堂这才知道被祸遭情，到了现在是追悔莫及呀。黄总冷笑了一声，小子你干嘛？你跑到黄粮庄装神弄鬼的，你想干什么？是不是石不全派你来的？你们要查访什么？敢跑到这儿来造次，太岁头上动土，小贼你活腻歪了吧？打得头破血流，带到里面交给庄主法落。吵吵喊喊连拖带嗓奔里边大厅了，正好叫赵壁看见，赵壁吓得赶紧把这捆菠菜放下了。赵壁一琢磨，孙大哥够呛啊，我就马上回府衙送信儿，救孙玉堂啊，你这耽误了人命关天。赵壁想到这儿，转身跟袁大肚子说，袁爷这样吧，我这兜里揣着20两银子不方便，我呀先把他送回我们家去，然后我再回来，或者我明天再上班，您看怎么样？你他妈小子真福大，把你烧的，快滚滚滚滚，明儿来啊，你要不来往后别登这个门。哎，是袁爷，我走了我走了。赵壁扯了个柳子，看看四外没人注意他，一溜烟儿离开黄粮庄，撒脚就跑回知府衙门。进了府衙，黄天霸等人正在班房坐着谈这些事儿，一看赵壁就好像谁推似的啊，揉进了屋了，忽悠大家全站起来了。 王天霸就问赵德你怎么了哎哎快快哎呦我的妈孙月堂叫人逮住了凶多吉少大家问怎么回事赵斌那嘴多溜一五一十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把20两银子拿出来又把卖媳妇那契约拿出来叫大伙看哇大伙全乐了虽然说孙玉堂被拿了但这个事儿也引人发笑那周五把大嘴一咧我小脑袋瓜子你他妈净干这损事哪儿冒出来个蝎子瓜狮子人也乐了哎赵毅呀你什么事都摊上了
是啊我是倒霉起家呀大人这钱我不能要您给作证将来别家人把我给告了这字据你也替我保管那么当务之急您看这孙玉堂怎么
哎呀穆武成在旁边一听大人我说赵毕啊这事别着急别看孙玉堂被他们抓住了受点皮肉之苦要说现在要把他解决了早解决了我们就去了也晚了我估计他们家要办喜事他还要撬开孙玉堂的嘴巴一半时不能动语他也就受点罪咱们大家头脑要冷静遇事要不慌你这丫动家伙去了我们有什么证据我们就被动了把原计划全都打乱了这不行石大人点点头哎呀玉堂啊受点罪吧但愿老天保佑他平安无事大家急也没用天霸呀你看下一步咱怎么办
大人
我的意思是马上我们人等赶奔小王家坨去见见张景龙和那个杜克雄另外再见见苦主那老太太我们大家在那我的意思是说他不要强亲吗他不要强逼着成亲吗我们就借此为由找出一个人来假扮新娘打入黄梁庄到那来个人赃俱获是捉拿黄龙凤和他的狗子一举成功您看怎么样
哎好啊太好了
天霸
难得你想出这么个好主意来具体的你说说
大人我是粗赖赖想了想具体的我还说不清楚